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联保险公司的监事会也一并撤销啊。第二个是万润南巴黎病逝，第三个是中国得不到的岂止是诺贝尔奖。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3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10月11号到12号，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冲突造成上百人士兵的伤亡，这是塔利班政权在建政以来最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在这次冲突是从10月10号开始，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境内的巴基斯坦的塔利班运动的据点进行了无人机的打击。那么阿富汗塔利班认为这是巴基斯坦对阿富汗领土主权的侵犯，于是就用无人机和炮弹反击啊，火炮反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随后用火炮和机枪还击啊。那么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是一个武装组织啊，他们的宗旨是推翻巴基斯坦政府，建立极端的伊斯兰政权。那么这个组织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有相同的背景啊，那么而且他们的意识形态非常相似。巴基斯坦国防部10月初表示，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多次从阿富汗越境袭击巴基斯坦的哨所。那么美国总统川普10月13号搭乘飞机前往以色列，他在途中对记者说，他听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有冲突，他等回来再处理啊。那么在此之前，美国和巴基斯坦在8月12号举行了反恐对话，双方同意加强在情报、执法和边境安全等地方的合作，那么更有效地对付恐怖威胁，这其中就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啊。那么另一方面，塔利班攻击巴基斯坦的时间非常凑巧，就是9月8号美国战略金属公司和巴基斯坦的军方，它有个下属公司叫边境工程组织，签署一个备忘录啊。那么美国战略金属公司会投资5亿美元在巴基斯坦开发稀土等关键矿产，其中包括锑、铜、金、钨还有稀土啊。那么这5亿美元的投资是美国政府关键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伙伴关系是由美国牵头，它联合了谁呢？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啊。目标是建立一个不依赖中国的友岸供应链。那么巴基斯坦的加入被看作是美国在南亚关键矿产战略上的一个突破口。那么巴基斯坦的西北部它富含铜、锑、锂、稀土，它的地理位置靠近中国的新疆和阿富汗，也就是塔利班和巴基斯坦发生边境冲突的地区啊。那么在10月13号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环球时报的记者就问说，有自媒体发表文章说巴基斯坦向美国赠送稀土样品并且同意开发稀土，中国就出招反制巴基斯坦向美国出口稀土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说，他说关于巴基斯坦和美国矿产合作的事情，他说中巴双方有过沟通，巴方强调他们和美国交往绝对不会伤害中方利益和中巴合作。他说你提到的报道可能不了解实情，或者是捕风捉影，甚至是挑拨离间。这中间有没有关系呢？不知道啊，很难讲啊，真的很难讲。以前呢，中国就不会这么干，但是现在呢，不好说啊。基本上现在多极端的事情，你看看在海上你就知道。这是第二 ，CNN 报道，摩根大通主席戴蒙10月13号宣布启动安全与韧性倡议。那么这个倡议建议未来10年投资15000亿美元，用于支持融资和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业。摩根大通将这个投资的领域分成4大方面，27个细项啊。那么4个领域包括先进制造和工业技术， 第二个是国防和航天科航空航天，第三个是能源独立和韧性，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前沿和战略技术啊。那么具体的投资项目包括关键矿产、药物前体、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无人机，还有电池储能等项目啊。摩根大通将会投资100亿美元作为直接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那么协助相关企业成长创新和加速这个战略部署，促使这些企业快速成长。戴蒙说，现在必须采取行动，美国的国家安全取决于经济的实力和韧性，美国需要用更快的速度进行更多的投资。他期待美国可以像以前一样齐心协力应对巨大的挑战啊。这个摩根大通站出来了啊。第三，半岛电视台报道，加沙和平峰会10月13号在埃及召开，美国、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四个国家在峰会上签署了加沙宣言。加沙宣言是要确保加沙停火以及第一阶段和平方案能够继续执行下去。那么这次峰会是由埃及总统塞西和美国总统川普共同主持，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不过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代表都没有出席，这很奇怪啊。那么就在10月8号，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那么这份加沙宣言就是用来保障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的文件。那么加沙宣言把埃及、美国、卡塔尔、土耳其定为担保国啊，这四个国家负责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那这四个国家接下来还要磋商落实下一阶段的停火协议，同时这四个国家会启动重建加沙的准备工作，并且着手开展加沙的治理和政治过渡安排。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10月13号是孤胆英雄彭立发在北京的四通桥打出反习反共标语三周年的日子啊。那么2022年的10月13号就是中共二十大前夕，彭立发把两条白底红字的横幅挂在北京海淀区北三环的四通桥上啊。那么横幅上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风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啊，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后来警方到现场把彭立发带走。维权网今年7月报道说，彭立发被判有期徒刑9年，罪名是寻衅滋事和纵火罪。彭立发的勇敢行为震惊了世界，那么这个事件引发了白纸运动，中国政府后来就结束了动态清零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中国人受到彭立发的启发，在中国挂横幅贴标语反对中共啊，那么反对习近平的独裁政治。彭立发挂标语的四通桥就是以四通公司命名的，结果呢，今年的10月13号四通公司的创始人，被中国政府称为六四黑手的民运人士万润南在巴黎去世，享年79岁。那有人说这是历史上的巧合啊。万润南是46年出生在江苏宜兴啊，清华大学毕业，他以前在中科院任工程师啊。他的岳父是中纪委书记李昌，李昌和赵子阳的关系密切啊。1984年万润南在北京中关村创办了四通公司，那么主要是经营电子产品和计算机软硬件。1989年六四期间，万润南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六四事件后万润南就流亡海外。第五，自由时报报道，涉及共谍案的台湾中华志工党副主席徐少东利用假证件从澎湖出海逃离台湾，弃保潜逃，这叫弃保潜逃。那么他的保释金是4100万啊。那台湾中华志工党和中国志工党同源，都是美国旧金山的美洲鸿门志工堂，他们都叫志工党 都是洪门。洪门是什么？洪门就是太平天国啊。那么中国致公党是1947年在香港改组，1948年宣布接受中共领导。在中共建政之后，致公党就成为八大民主党派之一。那么台湾的中华致公党是2020年完成政党登记，是由台湾的洪门啊组成。他们强调要和中国致公党完全没有关系啊。那么徐绍东被指在2023年根据中国的指示在台湾吸收陆配，发展组织，非法集资，并试图通过不实的民调来影响2024年台湾总统和立法院的选举，涉嫌违反了台湾的选罢法、反渗透法和银行法。那么其中呢，徐绍东非法集资的部分二审已经判有期徒刑12年，那么违反选罢法和反渗透法的部分还在审理当中。徐绍东是5月12号没有到派出所报到，之后徐绍东就向家人说他人在日本。中秋节期间，徐绍东在社交媒体脸书上连发3篇思乡文，他故意标示人在月球，朝鲜、马尼拉，就目的是要隐藏自己的位置。高雄地检署正在追查徐绍东逃亡的线路，并且已经拘捕了4名协助他偷渡的嫌犯。第六，中央社报道，台湾国家安全局10月13号书面回应立法院提问时指出，中国每天对台湾进行280万次网络攻击，攻击的目标包括政府网络、关键基础设施和产业供应链。安全局指出，中国黑客的行动是由国家层面的指挥有系统的攻击台湾的医院、医疗、国防、外交、通讯、能源等领域，企图收集个人信息，操控关键基础设施。在战术方面，国安局表示，解放军、国安和公安主导黑客行动，借由军民融合和公司协作的机制，组建网络民兵和民间黑客。他们运用社交媒体，利用漏洞攻击等手段，企图窃取信息。另外，中国还会通过论坛、脸书对台湾进行信息战，散播支持中共、怀疑美国的假消息，试图加剧台湾内部的对立。那么今年以来，台湾国安单位搜集到有争议的信息150万则，可疑的账号有1万个。这是第六、第七。澎湃新闻报道，万科10月13号发布公告，董事长辛杰因个人原因辞职。辛杰现年56岁，他还是深圳地铁的董事长。那么深圳地铁是万科最大的股东。那么辛杰有消息说，辛杰是9月18号在深圳出席会议的时候被有关人士带走，截止10月13号已经失踪了25天。到目前为止，深圳地铁、深圳国资委都没有正式发公告。那么今年1月，辛杰接替长期执掌万科的郁亮出任万科董事长。当时万科正处于严重的流动性紧张，面临巨额债务到期的压力，外界普遍视辛杰为深圳国资委派驻万科的救火队长。虽然上任只有9个月，辛杰就辞职。万科董事会选举深圳地铁的总经理黄立平接任这个万科董事长的位置。那么10月13号受消息影响，万科股价双双下挫，万科港股一度下跌 6%， 收市是跌了 3.3%， 4.97%、万科 A 股是跌了 2.7%， 收市是 6.57%、那么财务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30号万科的总负债8730亿，其中 44% 一年内到期。那么截止9月17号深圳地铁累计向万科提供了260亿元的借款。那么和万科庞大的债务相比，这些借款杯水车薪。这个辛杰自己去兼董事长，这还没搞出个谱来，自己就落马了。这个可见什么？ 可见万科水很深呐 啊。第八，财经新闻网站 Quartz 报道，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发布的报告指出，到今年年底，美国 55% 的商品关税啊，进口商品的关税将会由美国消费者承担啊，美国企业会分摊到 22%， 外国出口商只承担了 18%。那么这组数据就反驳了美国总统川普此前说的关税都是由外国政府支付的说法。高盛的报告指出，一部分关税才刚刚生效，那么未来几个月美国企业将会提高产品价格，把更多的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么在此之前，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5月份的评估显示，川普政府对中国征收的针对性的关税高达 28%，远远高于美国所有其他进口商品的关税，其他商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是 18.3%， 就中国的商品高10个点。美国劳工部8月份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 CPI， 是7月份服装、家具、食杂这 grocery 啊，汽车零部件和其他关税商品的价格正在上升啊。劳工部将会在10月24号公布9月份的 CPI 数据，预计这个 CPI 这个反映美国的商品价格会进一步的上升，并且成为美联储10月28号到29号议息会议的重要参考。川普10月10号宣布，从10月1号开始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0% 的关税，那么这项关税会叠加在现有的关税之上，来回应中国对稀土产品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川普宣布对中国征收关税之后，金融市场大幅下跌，投资者担心新的关税会扰乱全球贸易。不过两天之后，川普的语气显然放缓，他说希望和中国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不希望看到中国陷入萧条。第九，南风窗报道，11假期结束之后，中国的航空公司机票价格大跳水，有的机票低到全票价格的 0.7 折，一折就是 10% 啊， 0.7 折就是 0.07 啊。那么具体来看，就是广州到济南单程全票是2000块，广州飞济南现在卖多少？155，相当于 0.7 折。广州到南京全价是2010块，11黄金周最高最低是188，相当于 0.9 折，一折都不到。另外黄金周之后，广州飞上海飞青岛的机票都不到200，飞广州飞天津杭州的机票也在200块钱左右，广州到北京的机票全票 1.7 折。那么广州出境游的机票价格也有所下降，从广州出发去曼谷的机票从4500降到了多少？从4500降到了400，广州去大阪从6000降到500啊。那么由于票价过低，这个机票价格大跳水迅速的冲上了热搜，很多网友说现在适合捡漏啊，错峰出游啊。第十，凤凰网报道，10月12号晚上，湖南省岳阳市突然发生了一个烟雾所成的现象，整个岳阳市被烟雾笼罩啊，能见度显著的降低，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烟味。那么岳阳市民说烟味很大，让人头晕咳嗽啊。岳阳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10月12号晚上岳阳市的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 PM2.5 浓度一度高达每立方米370微克，那么初步判定是湖北省监利市从10月10号开始大面积的农民焚烧秸秆啊，那么加上云层比较厚，垂直扩散的条件比较差，这些烟雾就随着西北风监利在江北 岳阳在江南啊，那么一个在湖北，一个在湖南，就吹到了岳阳。那有岳阳市民说，吸入烟雾之后，烟味刺鼻，熏得眼睛疼，怀疑这个湖北省监利市焚烧的不是秸秆，可能中间夹杂了塑料啊，还其他的污染源。那么湖北省监利市啊没有回应这个烧秸秆引发岳阳市空气污染的问题啊。吉木新闻报道说，除了岳阳之外，长沙一部分区域，比如说望城区，也受到了烟雾的影响。那么当地市民也反映烟雾熏眼睛啊。不过长沙市这个预警没有提到污染的响应啊。十一，明报报道，香港大学今年以来发现了几百起外地学生假学历申请入学的案件，有一部分案件已经报警啊。那么香港大学没有公布去年假学历申请入学的数据，但是他强调，如果发现有非本地学生怀疑用假学历申请入学，不但不会考虑入学申请，而且掌握证据之后会报警啊。那香港中文大学说，本学期他们录取了900名非本地学生，但同时也发现了几百起涉嫌假学历申请入学的个案。那么去年同类的案件只有10起，今年变成几百起啊，很厉害，说明假学历的情况正在大幅的增加。香港理工大学说，今年发现了大概10起非本地学生用假学历入学，已经取消了申请资格啊。其他的大学也证实有人正在用假学历申请入学。香港理工大学说，今年发现了10起啊这个假学历案件，已经取消了相关申请和录取资格。香港教育局表示，假学历严重影响香港大学在国际上的声誉啊，所以他们在香港假学历、伪造学历都属于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最高可判有期徒刑14年，所以这件事情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那么在中国大陆呢，你冒充假学历呢没有关系，因为全大陆都是假货横行。但是你离开中国大陆就不一样啊，其他地方你造假是违法的，违法就会有后果的，所以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啊。11、12，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在日本出生的外国婴儿达到22800多人，当中由中国籍的母亲出生的婴儿数量最多，有4200多个婴儿啊。那么去年在日本出生的外国婴儿占日本新生儿总数的 3.2%， 也是外国婴儿占比第一次超过 3%。 那么这个数字比2023年增加了3000多人，是10年前的 1.5 倍。在所有的外国新生儿当中，中国籍母亲所生的婴儿数量排第一，排第二的是菲律宾，它是1800，巴西是1300、那么与此同时，去年日本全国出生了686000个新生儿啊，连续第9年下跌，同比减少了4万多人。那么去年的日本总和生育率也跌到了 1.15。 那到去年年底，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总人数377万，创历史新高。外国人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3%。 在这些外国人当中，20岁年龄段和30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达到 56%。 那么有分析说，20岁年龄段和30岁年龄段的外国人不断的增加，他们大多数在日本工作和学习，他们需要长时间的在日本居住，那么这种情况会促使在日本的外国人出生的增加。这是第12、13。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政府收紧了对稀土磁铁的出口审批，很多依赖中国供应链的汽车厂遭到了原材料的瓶颈，但是通用汽车提前布局啊，它在美国本土生产稀土磁铁，它会大幅的降低了对中国的依赖。 2021年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全世界都出现了供应链的危机。当时通用汽车它全球采购和供应链的负责人叫阿明。阿明当时就意识到供应链太依赖单一来源，一旦出问题代价很高。所以通用汽车就决定实施去中国化的战略，在美国本土投资生产稀土磁铁。通用汽车在2021年就和两家稀土厂商签订了一个长期供应协议，一个是 PM Material 啊，就是美国国防部入股的这家公司，另外一个是德国叫 VAC 公司。这两家公司都会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向通用汽车交付电动车的稀土磁铁。那么另外通用汽车还在今年8月份和德州的一个稀土制造商 Novoian 达成协议，这家公司会在明年7月份向通用汽车供货。那么估计到明年和后年通用汽车就完全不需要中国的稀土磁铁，厉害吧？这就是大企业，国际范儿啊，这就是国际范儿，有远见啊。14，新洲日报报道，马来西亚教育总监10月13号说，截止上个星期，马来西亚有6000多名学生感染流感，那么有些学校已经关闭。教育总监强调，马来西亚感染流感的学生并没有集中在某个地方，而是分散在不同的州，也来自很多的学校，说明流感是马来西亚全国性的疫情，不是局部爆发。另外，朝鲜日报报道说，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流感监测数据显示，在10月10号这个星期，日本定点的医疗机构报告的流感病例 1.56 人。什么 1.56 人、啊、怎么可能 1.56 万人差不多啊，应该是万人，比上个星期高出了 1.5 倍，连续第7个星期上升。那么哦 ,1.56 真是一点病例超过一哦，每个机构 1.56 人啊，平均它是平均的数量，只要病例的数量超过一人，就意味着日本进入了流感流行期啊。那么流感季节通常是在秋末到冬初啊。那么目前就是流感爆发的初期，大家注意及时接种疫苗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第一个主题，中国得不到的岂止是诺贝尔奖啊，今年诺贝尔奖全部尘埃落定。那么中国今年当然继续剃光头啊！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他对中国科学研究分析的非常到位。这个帖子是这么说，他说中国科研的困境并不在于拿不到诺贝尔奖，而是根本就缺乏达到诺贝尔奖水平的原创成果啊！这篇文章举例，在基础科学的领域，数学有三大奖，一个叫阿贝尔奖，一个叫沃尔夫奖，一个叫菲尔兹奖啊，中国到现在没有人获过奖，中国到现在没有人获过奖啊。生物化学领域是拉斯克奖、盖尔德纳奖，还有霍维茨奖。那么屠呦呦是2011年获得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然后在2015年再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是这个领域中国唯一的荣誉啊！但是呢，屠呦呦连中科院院士的提名都得不到啊！我讲过好几次，我每次都会讲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卢一鸣教授在母体血浆中发现了胎儿 DNA， 并且开发出一个叫无创产前检测的方法，他就获得了2022年的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但是严格来说，这不属于中国大陆的成果啊。那计算机领域的情况也是一样，图灵奖2000年姚奇志获奖之后，中国20多年来无人问津啊。就连华人设立的邵逸夫奖啊，邵逸夫爵士的邵逸夫设立的邵逸夫奖，那么中国大陆的科学家也很少获奖。 2006年吴文俊获得邵逸夫的数学奖，之后这个奖长期是空缺啊。那么中国科技大学有一个奖叫墨子量子奖啊，墨子量子奖2019年他把这个墨子量子奖颁给了他们自己的副校长叫潘建伟啊。我们再来看国家级的中国的大奖，国务院是1956年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到现在为止，从1956年到现在，这个奖总共颁发过23次一等奖，也就是说超过一半以上的年份一等奖是没有人的。从2007年到2012年6年间一等奖只发过一次，而且是授予什么呢？中国植物志这个编研团队。那后来呢，有一年呢就有一个叫透明计算的项目获奖，这个项目获奖争议非常的大，大家都觉得他根本就不行啊。结果呢，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含金量就因为这次让透明计算获奖，含金量就下降，后来的一等奖就开始多起来，因为含金量下降了嘛，水平不需要那么高了啊。所以回顾这个中国历年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这个成果，你可以看到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中国经常授予那些整理性的研究啊，比如说中国植物志的编研、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研究、澄江动物群和寒武纪大爆发研究、中国地质图和亚洲地质图绘制等等。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突破性的成果三四年四五年才出现一次，所以他为什么会没有奖，就是原因就没有，根本没有奖。你说如果说你选这个能够入选诺贝尔奖的话，除了卢一鸣之外还有薛其坤团队，薛其坤团队发现的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啊，这个成果曾经获得2020年的菲列兹伦敦奖，这个成果呢被认为是有诺贝尔奖的潜力，但是他入选的概率仍然不高啊。所以呢，中国科学界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没有拿到诺贝尔奖，而是根本就没有进入诺贝尔奖评选级别的科学发现啊。那有网友评价说一个连诺贝尔官方网站都打不开的国家竟然想得诺贝尔奖啊。那这个周末呢有一个帖子非常的这个刷屏吧，算是刷屏。这讲的是一个中科院的院士发表的一篇论文，也不是现在的论文。这个男主叫瞿金平，他是华南理工大学的教授，是中科院的院士啊。那么瞿金平是主要是从事高分子材料加工成型的这个技术和理论研究啊。那么2001年瞿金平在华南理工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题目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新技术研究中的指导作用。论文的序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技术的发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的。而且他还说，高分子材料成型加工技术就是多学科的交叉和综合，在研究和开发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几种辩证关系。这个瞿金平呢是2001年发表这篇红论，十年后2011年他当选为中科院的院士啊。你就知道中科院的院士都是些什么人啊。那么中科院的院士总现在是873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1900人，两院院士加在一起是2773人。那么2773位两院院士是中国学术体系当中 最高级别的荣誉称号。那么其中呢，中科院呢是基础科学和高新科技，工程院呢侧重是工程技术应用领域啊。中国有个网站叫中国知网，中国知网收集了中国主要的论文都在中国知网上。你到那个网站上，你用习近平作为关键词，你搜一下，你就知道中国建立的整个所谓的知识体系是什么？是什么？伪知识。什么叫伪知识？习近平的这种论文就是伪知识，网上多得很。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远离世界科技人文生态体系，他在建立一套他独特的伪知识。这是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是中国撤销监事会，保险公司也不能幸免啊。这件事情其实是网站，那我们在节目直播中有网友啊爆料，当时网友是这么说，不只是银行取消监事会，我们单位是部委直属国企，近期也接到通知要取消监事会，他们正在研究如何办理。他说我们单位跟金融毫无关系啊，他说我媳妇儿在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他们六月份已经取消了监事会。我们就发现时代周报有报道，时代周报报道说中国多家保险公司近期相继宣布撤销了监事会。时代周报指出今年有九家保险公司宣布撤销监事会，包括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太保、泰康、大家保险、人保财险、日本财险、紫金财险、建信财险。时代周报说，那这个举动主要是受新公司法等政策驱动，同时也是出于降本增效的考虑。那么监事会的职权将会由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接管，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效率啊。这个说法跟银行的说法是一致的啊。那么9月25号中国人寿发布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那么决议审议通过的议案包括不再设立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等议案啊。中国人寿表示公司不再设立监事会主要原因是新公司法相关要求啊。那么2024年7月新修订的公司法正式实施，那新的公司法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立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不设监事会或者是监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使本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不设立监事会或者是监事。其实这段话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独资的国企不设监事会，不是模棱两可，是规定不设监事会，独资的国企，那用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执行监事会的职能，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可以设立，也可以不设立，基本上就这样啊。那么去年12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公司治理的监管规定和公司法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明确金融机构可以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啊。这件事情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对时代周报的记者说，他说这一轮去监事会潮是政策引导和企业主动改革的双重结果啊，这有点扯啊。那么新公司法和监管总局去年年底的通知啊提供了这个法律依据，但核心动因是在于传统的监事会虚化， 那么企业降本增效的迫切需求。你听过国企为了降低成本去改变结构的吗？啊，你听说过吗？当然不是，这都是胡扯啊。那么所以呢，他就提出来，他说审计委员会如果设计得当啊，可以代替监事会的功能，但需要加强独立性和专业性，就关键是要提高独立董事的占比，并且引入外部的专家参与审计委员会，同时呢，通过外部的审计、监管科技动态监测等手段，补充自我监管的漏洞啊，确保监督不流于形式。那么，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这番话，其实讲得很清楚，他还是想，你要真的形成监管的话，你还是要独立的外部的监管才行啊。所以实际上对金融机构来说，监事会非常关键，特别是对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商业银行，中国的商业银行全是零售银行，零售银行的意思就是它接受公众存款，老百姓把钱存到你这里，而且不是一个老百姓，好几百万上千万的老百姓把钱存在一家银行。保险公司也是一样，保险公司也是提供公众服务，每家保险公司都有成千上万上千万的客户，都是把钱交给他。所以这种对外提供公众服务的金融机构，它的监事会尤其重要。你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的职责包括什么呢？审计财务报告，审计利润分配方案，审计资产负债表，审计现金流表啊，如果发现财务造假，就要要求纠正啊。而且监事会有权检查董事、高管是否滥用职权，是否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当董事会拒绝召开股东大会或者出现严重的治理问题的时候，监事会有权直接提议召开股东大会。而且他对公司的合规性进行监督，包括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反洗钱等合规性的审查。如果他发现重大风险，甚至发现了违法违规的行为，监事会可以直接向监管部门报告。总之呢，监事会是金融机构唯一独立于董事会的监管机制。那么今年的10月16号，日本财险率先发公告，说他撤销了监事职位，不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那原来的监事叫岛股越大，就免职啊，就不再兼任这个监事的职务。然后接着就是4月30号，中国人保董事会啊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章程，这宣布这个人保不再设监事会啊，职权由这个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6月23号，康泰跟进，也取消监事会。那么第三届监事会成员自动离任。7月2号，大家保险宣布监事会正式解散，所有监事辞任，那么职权交给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7月30号，太保啊审议通过了不设立监事的议案啊。8月5号，人保财险啊。8月14号，建信财险啊。基本上一个个就开始做。那么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于峰慧对时代周报的记者分析说，他说这个监事会去监事会潮会对保险行业治理的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而且预计呢会进一步的向中小保险公司扩散啊，就是中小保险公司也会取消这个监事会。那么在新的治理结构下，它的内部权力制衡的重构应该注重多元化，还是这除了审计委员会，还应该强化风险管理委员会、薪酬管理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的作用。他说要通过这些手段，在没有监事会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 保持公司的健康运作和良好的治理。说明什么？说明监事会还是重要的呀。那么中国的保险公司 有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主要的问题就骗保单。中国的保险公司他们的保单非常不均衡。你认真的看完那个保单，你一定不会买那个保单啊。所以呢，中国的保险公司它的保险销售基本上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而是最后无法兑现。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所以大家在中国大陆买保险，你非常非常的小心，你要看这个保单，这保单就是合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些保险公司服从政府的要求，把资金投入高风险的资产，比如正在下跌的股市啊。所以呢，中国的保险公司它的问题其实跟中国的银行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账本全是窟窿，全是政策性亏损造成的亏空，然后就是财务造假。所以它为什么，你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稀里哗啦马上把监事会撤掉，把监事会撤掉就没有任何的外部监管，那董事会关起门来干坏事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顾忌啊。那么之前有人说中国的监事会是走形式，我反驳两点。第一点，如果一点用处都没有，中共费这么大的劲取消监事会干嘛？从修改公司法，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再发公告，然后一家公司一家公司出公告修改章程，这么大动静干嘛？如果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你就不理他就好了呀，反正都没有用，你就费劲巴拉的把它取消，说明它是有用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监事会是一家公司，一家公司有三，任何一家有限公司它都有三个治理组织啊，一个叫股东大会，一个叫董事会，一个叫监事会，三大治理结构或者治理组织啊。所以它的存在就是监督董事会啊。那么当然董事会不敢乱来，除非监事会参与啊。那监事会要是参与的话，那露馅风险就增加了，对不对啊？当然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不必大惊小怪的话，我看到有一个帖子可以形容啊，你听一下啊。这帖子这么说的，他说以前我看不懂，说为什么老年人会被保健品骗得团团转。他说我现在看那么多年轻人中年人花高价钱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我才明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保健品啊。我后面加一段，他们不仅被骗，而且对告诉他们真相的人怒目相向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来，观点，只要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公司便可以为所欲为，不需要承担真正的后果。无论背后出现多大的漏洞或者风险，只要掩盖得当，外界根本无从知晓，投资者只被困在公司精心编织的叙事中，难以辨别真相，最终在虚幻的前景中迷失方向。特别是股民，这些都上市公司，你要是把那个账本后面的账本贴出来，你看一下股价归零都差不多啊。观点，虽然成本效益法则强调成本，但是这里的成本是总体成本，并非个体成本。政府监理部门就不是成本效益法则，主要是控制系统性风险。不要吹牛，国企哪有讲成本的？国企从来不讲成本，这儿你就讲成本，监管你讲成本，监管讲成本。你看看这国企的那些办公大楼，讲过成本吗？根本没有讲成本。那是托词，那是骗鬼的托词啊！我跟朋友说，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存在严重的风险，他们却说，四大行这么大，怎么可能出问题？ 我只能够回他们一句，甲午战争之前北洋水师也是亚洲第一海军，结果一战被打成废铁，纸做的东西不管糊得多么厚终究撑不过火。嗯，那恒大还大呢，恒大不倒了吗？对吗？恒大不比这些大啊。观点监事会的作用是警示风险，那么猜测监事会的动机就很明显，风险快要盖不住了，就把市井的人先干掉。今年央行净投放 3.2 万亿买断式逆回购，净投放中期借贷便利 2.16 万亿，合计 5.36 万亿，理论上商业银行准备金总值应该增加对应的数值，但这些补充的流动性在账目上悄然消失了，这说明银行的账目在明晃晃的造假，既要造假账又要裁掉监事会，那就说明亏空巨大，真要查账经不起查，没有一家中国的银行经得起查账，没有一家中国的银行经得起查账。所以为什么你看中美关系一不好，中字头的上市公司在美国上市公司马上就回撤，为啥？因为美国要求我要看存底，就是叫什么叫底稿，要求看你的凭证，会计凭证。中国的会计法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条款，会计凭证不得出境，不仅不得出境还不能让外人看，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怎么会有个这样的条款？因为你很多上市公司在其他国家监管，你在其他国家上市，你就要给别人看，你就要受其他监管，监管就是审计，审计就要看凭证，不看凭证什么叫审计？结果这些中字头全回来了，为啥？经不起看呐、啊！这要一看，这国家机密全泄露了，全是窟窿。中国没有一家银行经得起查账。我去银行办理账户上的小问题，然后接待我的小姐姐突然介绍了一个储蓄计划，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存十年后存款加利息，如果中途有需要拿出来要扣笔费用，还有一些特别的小好处。结果签了单之后才告诉我是保险，虽然有冷静期可以退保，但是退保过程中发现那个负责人把我的身份证号输错了一个号码，然后退保过程弄了快一年，不过我那手笔金额几百块倒是好好的存了起来，没有被我花掉。你看见没有？就是我就说，在中国卖保险跟诈骗没有太大的区别啊。观点一句话总结：中国的金融投资碰不得，是的，不要碰。人民币资产都不要碰，风险很大啊。当他们开始干坏事的时候，而且他干坏事，他不是针对某家银行或者某家保险公司干坏事，他是系统性的干坏事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准备做这些事情。你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中国通过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是什么呢？保险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修改保单。他讲的这是什么规定？就是说人保跟你签了一个保单，保单其实是不能动的，保单就是合同啊。但是呢，他只要经过国务院批准，他就可以改保单。你见过这样的保险公司吗？你敢买这样的保险吗？在中国是可以改保单的。你要是改保单，后来我发现哦，不仅仅可以改保单，他还改就是保单中规定的支付的利息他都可以改。他我说我今年这个收成不好，我就把这个利息给改了。你见过这种事情吗？这就是中国的保单保险公司。所以中国保险公司千万别买，那都是骗人的啊，都是骗人的啊。情况去年差点买了泰康的养老保险，每年20万交10年，200万有康泰养老社区的资格。后来看了王老师那期保险公司修改公司法的节目，毅然决定不买这个保险了。目前是用这个钱换美元买美股，虽然小亏 但是比掉坑里好。感谢汪老师，还是不要吵。如果是退休金的话，不要买高风险的投资品啊，记住啊。观点：保险业跟银行最大的不同的是，保费或者有负债属性，在财报里是有时间性的。银行的存款则是财报上的负债。中国保险业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会计制度的不完善。保险公司几乎都是央企，会计师基本上不敢对央企给出保留意见。保险公司里面的那些黑洞，那都数不完，那都数不完。观点：中国的保险挺魔幻，只要你的社会阶层到位了，自然就享受各种保险福利，保险福利。你花钱买的保险反而享受不到什么，啥意思？从广义上，我们的五险一金也是这样，其中部分投资收益来自股市，只是现在股市也萎了。以后保险业赚钱和抢钱的风险一样的时候，这个五险怎么？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我不知道你在说啥，什么社会阶层到了，享受各种保险福利，我不知道你什么社会阶层，你能详细的跟我们讲讲吗？啥意思？我没看懂。观点：诺贝尔奖是对基础研究的奖励，基础研究耗时长，见光死。保证基础研究需要整个社会成熟的信用基础和完善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而这两样在中国完全缺失。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无视，不仅导致自己的研究基础研究进展缓慢，对西方的知识产权剽窃，还会导致西方的专利制度最终破产。观点：把意识形态渗入科学研究，这种不是真正的研究，只是政治表态。分子科学的作用是物理法则在起作用，不受人类意志的影响，更不受权力指挥棒的影响。对呀，情况我是衡水中学毕业的，高考前那段时间经历人格解体障碍，一直持续了4年。学生应该要全面的活着，要有自由的空间，这种教育方式真的对人造成很大的伤害。中国这种教育体制下拿诺贝尔奖才怪呢。观点：最近半年中共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操作，已经狠狠地打了西方国家拥抱熊猫派的脸。现在西方国家应该不会再主动缓和和中国的冲突了。这些年拥抱熊猫派让西方国家对中共充满了幻想，丧失了对中共的警惕，进而让自己的供应链和国家安全陷入了危机。情况目前，银行购买金条只能本地点一类卡才行。你不怕买到铁吗？中国的银行卖的金条会生锈，你信不信啊？情况：支付宝和各大保险公司合作的蚂蚁保是给车主提供线上保险业务办理。如果你让支付宝给你的车子报价，支付宝会让10家保险公司给你报价，你随便选个排名靠前的。但是第一步，你如实在支付宝，啥意思？太长了。情况：前段时间北京接种流感疫苗，在前台挂号的白大褂强烈建议不要打疫苗。另外，目前流行疫苗，流感疫苗要预约很多地方，很难预约接种。中国的流感疫苗合不合格？反正我知道，中国流感疫苗出过事儿，就大家小心，尽量的买打进口的疫苗吧。中国的疫苗基本上整个的疫苗产业都不可信啊，反正大家小心啊。情况：中部省会城市街道办今年多次打我电话，给我妈妈要求本地居民去社区做全套体检，我们不愿意去，要求提供在其他医院做体检的报告单，暂时不清楚面对多少岁以上的人，我们年轻人还没接到通知，已知的周围年龄较大的老人都接到了通知。OK。情况：坐标加拿大， 我在加拿大卖一些中成药，国内进货然后寄过来，之前没有问题，十月以后在京东下单，每次都是付完款一瞬间就被取消订单，后来转到淘宝也一样，下单瞬间被取消，后来找国内的家人用他的号买就没问题，不知道什么情况。最近对海外限制很多，有朋友微信被封号说违规，要提供保证书，如果再违规就封掉。哦 ，OK， 情况我是一名视障者，听王老师四年多，一直都是用听的形式听节目，老师的稿子很好，我能完全听懂，所以老师不必花时间修改，希望我跟我一样一直是听的人能够跟老师说说，让老师不要太累了。 OK， 谢谢啊，谢谢。情绪，今天是感恩节，诶，感恩节了吗？我代表全家向王老师表达最深的感谢，谢谢啊，谢谢。五年前我开始关注并订阅你的节目，虽然旧账号已经弃用，但这些年来从未间断，每一期都认真收看，还记得疫情期间第一次真正认识你，深刻的分析和真实的报道让我受益匪浅，也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在你的启发下，我卖掉河北的房子，关闭北京的公司，带着家人踏上了新的人生。如今我在多伦多安家，孩子快乐成长，一切越来越好。衷心祝王老师健康顺意，节目长青。谢谢啊，谢谢啊。听到这个消息真的让人高兴啊。一只机器猫，谢谢。王老师的节目不管是赶上直播还是看回放，就好像每天搬个小凳子坐下来静下心虚心请教王老师，这件事你怎么看，那件事你又怎么看，如果没有看节目，那便意味着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要无知一天，所以真诚的感谢王老师和团队成员的付出，谢谢你的支持，也谢谢你的肯定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安心的把你的生活把你的工作做好，能够在各自的生活里面能够顺心如意，好吗？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